换碟完毕，欢迎来到冲浪普拉斯，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的第15期下集。 SBF 在他33岁生日前一天接受的采访中提到，在如今的社媒环境下，市场泡沫几乎是以天或月为单位膨胀和破裂，这正是 FTX 的真实写照。2022年的加密市场可以说是哀嚎遍野，比特币暴跌至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 Coinbase 股价暴跌，加密寒冬来袭，大量机构和投资者资金紧缩，市场信心正在崩塌，但 FTX 却在这场寒冬中迅猛扩张，成为了加密货币市场的白衣骑士。2022年1月，软银、Paradigm 等大型机构继续加注4亿美元的 C 轮融资，创立不足三年的 FTX 估值达到了空前的32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等传统金融巨头。2022年2月， FTX 花费数千万美元在超级碗中播放了一则广告，比赛结束后， SBF 则和希拉里·克林顿、水果姐凯蒂·佩里、迪卡普里奥还有贝索斯一起参加了派对。这不是 SBF 第一次和政界接触，事实上他一直在大力推动加密货币行业的合规监管。他告诉记者，监管是提高加密货币行业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按常理来说，任何改善或使加密交易领域更易控制的措施都会限制 SBF 从加密市场中赚更多钱，但他十分大方地表示自己愿意在这件事上有所取舍。靠当坏人赚大钱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好计划，即便你会用这些钱尝试着做好事，我越来越认为那种策略最终会失败。人在赚钱时还是要遵守规范，做个好人。让我们记住他的这句话，继续往后看。2022年3月，马斯克收购推特一事成为当时最大的焦点。 SBF 通过麦克阿斯吉尔联系上马斯克，希望为其收购推特出资至少30亿美元，并一起打造一个区块链版推特，但马斯克否决了这个想法，并在 SBF 表示单纯出资也可以后毅然拒绝了他。SBF 倒台后，马斯克发 X 评论说，他早就触发了我的造假探测器。被马斯克拒绝没有影响 SBF 在2022年5月被评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而他也确实在发挥他的影响力。2022年5月到7月， UST、 Luna 等一系列加密货币崩盘，引发了 Celsius Network、 BlockFi 和 Voyager 等加密货币贷款机构的破产浪潮，而 SBF 在这破产浪潮中伸出了援手，大肆收购，甚至得到了币圈圣母的绰号。但更多人的造假探测器开始启动，外界一直对 Alameda Research 的财务状况抱有疑问。这家由 SBF 创办的量化交易公司理论上是独立运作的，但行业内的许多人都知道 FTX 和 Alameda 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交易所和客户的关系那么简单。市场上流言越来越多，但因为 SBF 白衣骑士的形象并未引起太多关注。2022年8月1日， SBF 登上财富杂志封面，标题是下一个巴菲特，但细看文章，下一个巴菲特后面跟着的小标题是他的反直觉投资策略要么会为他建造一个帝国，要么以灾难收尾，一语成谶。仅仅三个月后，2022年11月2日， FTX 和 SBF 本人的命运开始发生不可逆的转折。2022年10月31日， SBF 在香港金融科技周演讲时说，资产和投资不应该以财富为基础，而应以知识为基础，因为基于财富的资产是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并创造了大规模的不公平的数字资产获取，这让富人变得更加富有。 SBF 还说，我希望确保人们知道他们正在访问什么，他们知道风险并能做出合理的判断，所以实施基于知识的系统来确定访问权限比基于财富的系统更有效。但事实上， FTX 的客户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身处什么样的风险之中。2022年11月2日， SBF 在香港发表完关于风险的讲话不过两天后，知名加密媒体 CoinDesk 发布了一篇爆炸性报道，直接把 Alameda Research 的资产负债表公之于众，所有人都惊呆了。 Alameda 的资产负债表显示， Alameda 实际上有着巨大的财务漏洞，它的核心资产居然是 FTX 自己发行的 FTT 代币。换句话说， Alameda 的钱并不是美元、比特币或以太坊，而是 SBF 自己印出来的积分。这就像一家银行告诉你，别担心，我们很健康，我们有100亿的资产，然后你仔细一看，他们的资产全是自己印出来的银行积分，不是现金，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外部资产支撑。这就意味着如果 FTT 价格下跌，它的整个资产负债表就会崩溃。 FTX 推行的 FTT 给予了所有者在 FTX 上更低成本交易的优惠，并能够赚取利息和奖励，如免除区块链的提现费用，但这种代币对大多数交易者真正的价值就是简单的投机，也就是说希望价格会永远上涨。尽管投资者可以在 FTT 和其他货币升值时获利，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特别容易受到市场低迷的影响。这里的关键是，据报道， FTX 将客户资产作为贷款抵押，然后用自己随意制作的代币覆盖，只将一小部分供应量注入公开市场。两家公司之间的财务花招多少有点像近20年前能源公司安然倒闭的一幕， 当时安然实际上是通过将表现不佳的资产转移到表外子公司来隐藏损失，然后创造出复杂的金融工具来掩盖这些波动。这篇报道直接把 FTX 和 Alameda 的秘密交易暴露在阳光下，引发市场的深度怀疑 FTX 是不是根本拿不出钱。就在市场还在消化这份报告的时候，11月6日， BN CEO 赵长鹏突然在推特上扔下了一颗核弹。他说，由于近期披露的信息，我们决定清算手中所有的 FTT 代币。币安手里的 FTT 可不是小数目，高达5.8亿美元。这句话的杀伤力和雷曼危机时银行宣布不再信任某家投行一样，直接引爆市场恐慌。这些代币并没有真正的价值支撑，它更像是一种市场信仰。当用户相信 FTX， 它就有价值，一旦用户失去信任，它就会迅速归零。这就是 FTX 最可怕的问题，它的财富是靠信任构筑的，而信任一旦崩塌，所有的泡沫都会瞬间破裂。在 CZ 发推后， Alameda 的首席执行官卡罗琳·埃里森发推文说， Alameda 很愿意以22美元的价格购买 Binance 的所有 FTT。 然而这条推文并没能恢复投资者的信任，反而让人们认为22美元是个很关键的价格，一旦跌破这一价格， FTT 的暴跌将不可阻挡，进而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不仅如此， FTX 遭遇了币圈史上最严重的银行挤兑。11月6日， FTX 用户开始大规模提币，仅仅48小时内，用户就从 FTX 提出超过60亿美元的资金。所有人都在提现，但 FTX 根本没有这么多钱，钱都去哪儿了？短短两天， FTX 的流动性枯竭，从巅峰光速坠入深渊。面对这场金融海啸，曾是其他交易所白衣骑士的 SBF 也不得不尝试寻找自己的救世主，而他的首选对象就是他的老对手 BN 的 CZ。 2022年10月8日， CZ 在推特上宣布，为了保护用户，我们决定收购 FTX。 市场短暂回暖，投资者以为危机有望化解，却高兴得太早了。仅仅一天后，11月9日， BN 突然宣布放弃收购 FTX，理由是经过尽职调查，我们发现 FTX 的财务漏洞过大，已经无法挽救。市场一度传出 FTX 的资金缺口当时已经超过80亿美元。 SBF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声称， CZ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买下 FTX， 一开始流露出的收购意向不过是为了再踩上一脚。不得不说，他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FTX 倒台后，必然有更多的机构交易和托管转移到币安，而后者已经准备好要在这个行业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作为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币安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会引发人们对于垄断的合理担忧，也是情理之中。 CZ 发表声明称，币安没有债务，也没有使用 BNB 代币作为抵押品，拉踩的明目张胆。但是在经历过 SBF 的花言巧语后， CZ 的话又有多高的可信度呢？加密货币投资者可以是世界上最容易相信的人，相信有人能带自己一夜暴富，也可以是最容易失去信心的人。一旦在某种加密货币上看不到暴富的机会，就会毫不留情地转身奔向下一个发财梦。在币安放弃收购 FTX 后， FTT 价格暴跌至3美元以下， FTX 连夜关闭了提款通道，大量用户的资金被困在 FTX 内无法提现，用户彻底陷入恐慌，投资者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而此刻的 FTX 已经完全扛不住了。11月11日， FTX 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正式申请启动破产保护程序，对象包括 FTX、 FTX US 和 Alameda Research。 曾经估值320亿美元的加密帝国，不过10天就轰然倒塌。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倒闭，更是整个加密市场信任体系的重创。 FTX 的破产直接波及全球约100万用户，损失金额超80亿美元，成为币圈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灾难。 SBF 辞去了 FTX 的 CEO 职务，而他的财富、声誉、影响力也在这一刻全部归零。 FTX 进入破产程序后，律师约翰·雷三世接管了 FTX， 他正是当年负责安然公司破产重组的专家。简单科普一下，安然是华尔街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财务欺诈案之一，市值600亿美元的公司一夜之间破产，震动全球金融市场。现在雷接手 FTX， 基本上就等于官方认证了 FTX 的情况跟安然一样糟糕，甚至可能更严重。而雷在接手后也直接开门见山地说，我从业40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彻底的公司治理失败。据他说， FTX 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财务灾难，内部管理混乱到让人无法想象， SBF 的管理就是没有管理，他和少数核心成员会制定一些大方针，剩下的基本上就是无为而治，很大一部分员工根本没有明确的工作职责。美国司法部很快介入调查，并揭开了 FTX 那袭华美的袍。 SBF 曾经承诺客户资金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挪用存款，但事实是 FTX 和 Alameda Research 的资金池完全混在一起，没有任何隔离。FTX 就像是一家赌场，而 Alameda Research 是赌场里最大的玩家，但这家赌场允许他的自己人随便用客人的钱下注。 调查发现 Alameda 用用户存款进行杠杆交易，试图在市场上赚大钱，结果亏得一塌糊涂。不得不说，杠杆是金融机构每次崩溃的根源，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加密金融机构，除了挪用用户存款进行高风险交易外， SBF 也根本不像他所塑造的形象那样毫不在意物质享受。 SBF 在巴哈马用客户的资金购置了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豪华别墅，他的父母也在巴哈马买了价值超2000万美元的房产。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SBF 在巴哈马举办的加密货币会议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一起吸食安非他命。在判决 SBF 25年刑期的那场法庭审判上，他的律师曾请求法官允许 SBF 摄入一些安非他命以缓解其难以抑制的身体颤抖，但被拒绝了。而那些曾引起哗然的大手笔政治捐款和名人代言与赞助也几乎都挪用了用户资金。换句话说， FTX 根本不是一家合规的金融公司，而更像是一个由 SBF 和他的亲信掌控的私人提款机。当加密货币市场顺风顺水时，这个骗局还能勉强维持，但当 FTT 代币暴跌，用户疯狂提现时，整个资金链瞬间断裂，骗局被彻底揭穿。美国当局立即对 SBF 展开全球通缉，而此时的 SBF 还待在巴哈马的豪宅中，频繁接触媒体，试图维持自己有效利他主义的人设，称一切都是在追求更伟大的事业中不小心搞砸了。2022年12月12日， SBF 在巴哈马以金融犯罪罪名被捕，几天后他被引渡回美国，正式进入司法程序。SBF 面临8项重罪指控，包括欺诈、洗钱、共谋挪用客户资金等等，罪名加起来最高刑期可达100多年。随着调查的深入，新的刑事指控还在增加，包括贿赂外国政府官员、滥用客户资金进行政治捐款等。但即便到了这个地步， SBF 依然不愿认罪。在庭审过程中，他一度试图狡辩，我不是有意欺诈客户，我只是管理不善，低估了市场风险。然而 FTX 的财务记录显示， SBF 亲自批准了将用户存款转移给 Alameda。 Alameda CEO 卡罗琳·埃里森和 FTX 高管纷纷认罪并指证 SBF， 大量内部邮件聊天记录曝光。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 SBF 的律师团队也逐渐放弃了无罪抗辩，开始寻求尽可能减少刑期的策略。根据 SBF 的狱中采访，美国司法部门铁了心要把他的案子做成一个典型，甚至不惜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强硬手段。比如 FTX 联席 CEO 瑞恩·萨拉姆同样遭遇起诉，他最初拒绝认罪，但检方威胁他，如果不按照拜登政府司法部的意愿行事，他怀着孕的妻子可能会因共和党国会候选人身份而被起诉。萨拉姆被迫承认了罪名。经历1年多的审判后，2024年3月28日，法院宣判 SBF 欺诈罪成立，判处他25年监禁，并没收超过110亿美元的资产。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加密货币市场重回牛市，价格狂飙，比特币价格从当时的约17000美元飙升至今天的超84000美元。FTX 资产升值的部分甚至完全补足了财务漏洞。 SBF 也因此在抗辩时强调， FTX 客户实际上并未损失金钱，但是根据破产管理团队在2023年发表的处理办法，债权人将以破产日价格以美元形式获得赔付，而不是直接拿回自己的加密货币。对债权人来说，因此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只好自己咽下。美国地区法官刘易斯·卡普兰当日在曼哈顿法庭听证会上驳回了 SBF 的抗辩，随后做出了判决。从币圈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到全球最臭名昭著的诈骗犯之一， SBF 的传奇正式终结。 FTX 的破产直接导致了加密货币行业的信任危机，投资者对交易所的安全性和透明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纷纷选择撤资，导致其他交易所也面临流动性压力。例如加密借贷平台 Genesis 因在 FTX 事件中损失1.75亿美元，不得不暂停提款服务，陷入流动性危机。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整个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因为 FTX 崩盘事件令人心惊的不只是天文数字般的资金亏空，也因为肇事者的犯罪行径几乎不受任何审查机制的监督。迈克尔·刘易斯在经过2年对 SBF 的近距离观察和采访后，撰写了《无限风暴 FTX 帝国兴衰交响曲》这本书。插一句，刘易斯还写过《说谎者的扑克牌》和《大空头》，后者写了美国次贷危机时期那些空头们的故事，非常详实精彩，推荐大家看原著。没时间看书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美国商业简史》第5期，我详细讲了让空头之神约翰·保尔森一举成名的金融之战。说回 SBF，《无限风暴》里有一段关于 FTX 与币安在监管合规态度上的言论。刘易斯说，币安就像是班上的恶霸， FTX 的想法就像是班上的怪咖。当时明面上的情况是 SBF 一直宣传自己愿意接受监管，并希望通过监管消除不符合规范的同行，净化行业，而 CZ 则不断将币安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试图逃避所有的司法当局。书里提到 SBF 甚至向一些政府提出，如果当局目前没有加密货币相关法律，并且希望制定一部出来， FTX 的法务团队会相当愿意帮忙。先不说这种现役选手想参与制定比赛规则的想法合不合理， SBF 及官方宠爱于一身的模范生形象是立住了。红杉资本甚至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夸赞 SBF， 称其父母都是律师，因此 SBF 致力于迈出正确的每一步。然而这篇文章在 SBF 东窗事发后没多久就已经被删掉了。 SBF 真的像他所说是监管的忠实拥护者吗？有一种观点是 SBF 之所以提倡监管，是为了给 FTX 建造一个护城河，最终挑战币安地位，实现行业垄断。这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技术最开始去中心化的愿景。所谓去中心化，就是通过分布式账本和点对点网络，实现无需中心机构干预的交易和信息传递，赋予用户更大的自主权和隐私保护。主要的实现方式就是 DeFi 去中心化金融，但 DeFi 至今仍面临技术风险和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因此如今加密货币市场最常见的金融模式是以交易所为中心机构的 CFI 中心化金融。 FTX 和币安都是 CFI 的典型代表。 CFI 的优势在于流动性、交易速度和安全性，但可能存在监管风险和对中心化机构的信任问题。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 CFI 和 DeFi 两派信徒的竞争也愈发激烈，而 FTX 在监管合规上的激进态度无疑违背了区块链技术推动金融包容性和自由化的初衷。事实上 SBF 是不是真的支持监管也有待商榷。在他被通缉躲在巴拿马的时候，曾在线上接受了 Vox 记者的采访，并提到此前自己关于愿意接受政府监管的发言都是公关，实际上他认为监管把一切都搞砸了，去他的监管，这是他的原话。SBF 的恼羞成怒很难说不是因为曾经对他笑脸相迎的华尔街政客们纷纷与他划清了界限。作为民主党的大金主， SBF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优待。后来 SBF 在狱中接受采访时爆料，他在2022年中后期开始私下给共和党捐款，金额和给民主党的差不多。据他自己推测，后续法庭对其毫不留情的审判恐怕与此事有一定关系。这种表里不一的表态 SBF 还做过很多，比如说 SBF 总是说他之所以创办 FTX 是因为当时他控制了 Alameda Research， 做了很多加密货币交易，发现了当时交易所的落后性，所以他觉得自己可以建立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但是 SBF 的前女友曾担任 Alameda Research CEO 的埃里森在法庭上的证词是，他说 FTX 是一个很好的资金来源，所谓的更好更安全完全是无稽之谈。 SBF 曾对刘易斯说，从来没有人问过风险管理，如果有人问我，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我应该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含混其词混过去。其实不是没有人问过，彭博商业周刊的一篇专访中， SBF 实际上被问到 FTX 的风险管理机制有多好， SBF 的回答也非常经典。他说，我们没有遇到过大问题，我们没有哪一天损失的金钱是比我们从交易费用赚到的营收要多的，大部分时候基本上损失是零元，所以风险管理对我们来说不是大问题，它值得思考，但数字上来说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大的麻烦。 SBF 奉行的唯赚钱结果论式的有效利他主义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好，倒是给了他自己一个永远自洽的道德护盾。刘易斯曾问 SBF， 你到底想赚多少钱？ SBF 的回答是无限财富。回过头来看，想拥有无限财富的 SBF 或许从未真正理解金钱。加密货币市场是一个极端波动的市场，它能在数月间创造亿万富翁，也能在一夜之间让人血本无归。 SBF 所习惯的财富世界更像是一个数字游戏，它可以随意调动资金，可以无限放大杠杆，甚至可以随意印发 FTT 代币让市场相信它有价值。在它的世界里，钱没有边界，无论是市场套利、撒钱营销、政治现金，还是硅谷风投的疯狂下注，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加密市场流动性的一部分。资金像代码一样运转，资产像数据一样变动，财富像数字一样增长。但在监狱里，一切变得有限，有限的时间、有限的食物、有限的交易对象，甚至连对话的机会都被严格限制。今年3月初的采访中， SBF 这样描述他的监狱生活。在监狱里，所有事物的规模都被极大的缩小了，你能看到两个人为了一根香蕉大打出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那么在乎这根香蕉，而是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别的可以在乎的了。直到现在， SBF 仍然认为他所有的操作不过是一个关于商业义务的合同纠纷，并没有涉及刑事犯罪。他认为自己做的最错的是将 FTX 交给了雷的律师团队进行破产清算，如果当时继续由他主导， FTX 不会破产，反而应该已经成为一个价值800亿美元的蓬勃发展的公司。他 他依然在准备再次上诉，试图重启这场游戏。但不论 SBF 的游戏是否已经终结，它带给我们的警示却不会消失。在一个以投机为驱动力的市场里，我们究竟在追求真正的价值，还是只是在寻找下一个泡沫？人们会遗忘 SBF， 但这样的信用危机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Don't trust, verify， 这句币圈真言依旧在这片试图去中心化的真空中回响。最后是广告时间，我来给自己的新频道打个广告。如果你对商业模式分析、出海、互联网产品、美股投资、创业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的 YouTube 新频道徐冲浪。我是徐冲浪，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